从今年开始，我们这面教会就用诗篇作为讲道题目，然后下午 Fedway 教会还是用回那个三段引题里面，不是三段引题，就教会年里面的福音题，在那面用福音书来讲道。因为你想，按照 Tommy 的年龄，我们在这里有四轮的时间啊，还不止哦，三年就一轮，哇，五轮了，也就等于说马太福音我们讲了五次啊，马可福音讲了五次，路加福音讲了五次，在这个教会的发展历史当中。所以说我们讲这里稍微停一停，来听听诗篇的内容啊。我们起来用罗牧师的教给我们的方式，用起音的方式来啊读今天的经文啊。我读一节，你们读第二节，然后这样以此类推。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弯斜的墙，将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下流的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好，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好吗？这段经文应该基督徒不太会陌生，因为等会回应的诗歌里面就会有唱的，应该是不是我心全力，不是我心全力的啊，有一首诗歌特别讲上帝是我们的磐石避难所的样子。一个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啊，诗篇里面是讲到这是一首大卫的诗歌。如果说要讲背景的话，我们知道罗牧师是上个礼拜讲到大卫是什么，君王，是一个牧羊人，当然还有其他的身份，丈夫啊，或者是说他有先知的身份，因为他在写诗歌也好，里面有很多的有预言性的话的发布。在大卫的人生历史当中，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只有两个技能，你们猜认为是哪两个技能？他小的时候做什么的？在家里他排行老八，前面有七个哥哥，他是甩鸡石。那甩鸡石是为了什么？他好玩吗？不是，他是为了牧羊。牧羊人不但有杖有鞭，他还有怎么样攻击野兽，要来吞吃羊群的这个甩鸡石的武器，他的技能很好很准。所以说如果有野兽来，他在旷野地方拿石头一甩，就能够把那个野兽挡跑。也因此当上帝拣选他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使他一战成名，不是在旷野牧羊， 一战成名是什么？
小孩子都知道，
叫做小大卫穿着这个扫罗王的那个铠甲，他就在里面都见不到人的那个。所以说他没有穿那个扫罗的铠甲，但是他用这个基石击倒了谁？击倒非利士人的一个将军，叫做什么？哥利亚。小大卫大战哥利亚的故事是大卫一战成名，因为他跟那个哥利亚说，你骂永生神，但是我是奉永生神，现在要把你打下。所以说他后来又娶了谁？娶了以色列第一任的王扫罗的女儿，应该叫米亚，对吧？然后成了这一个王的女婿。可是因为上帝不再喜悦扫罗王，他喜悦大卫，以至于当然了，不喜悦当然是有原因，因为扫罗上帝清楚的一些命令吩咐他不可以做，他就做了，而且纵容他的士兵百姓去做，以至于这个王的这个位分被废掉了之后，上帝就另立大卫由这个士师或者先知撒母耳去高立他。可是当他得了王位之后，也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很兴盛，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儿子也很兴盛。可是在他做王的这个历史当中，他人生中遇到两次他的王位可能不保，今天就是第一次。因为扫罗虽然被废掉，那扫罗家的人呢？扫罗属于的这个支派叫便雅悯支派的人呢，难道真的服大卫吗？他们还是想方设法的想要把大卫从这个王位上被拉下来。这就是刚才我们从第四节里面看到经文里面讲到大卫面对了这一个扫罗家或是便雅悯支派对他企图不断的想把他从王位上拉下来这样子。所以唐敏，第二、第三节你把它找出来，下面对，下面对，看到没有？你们大家，这个你们就是扫罗家或者是便雅悯支派，然后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那个他是谁？就是大卫自己。如同毁坏弯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将他从怎么样尊位上，就是他的王位上把他推下来，想要废掉这个王啊。他们喜爱谎言，口虽祝福，心却咒诅，心口不一。就很显然有三个地方，三点里面是说要毁坏攻击，然后是向扫罗撒谎咒诅他。这就是这个大卫所面临的。如果说大卫是如日中天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这个王朝统治的这个话，他可能不用太在乎。但是如果说大卫已经不只是扫罗家对他已经对他的王位开始有这种想要把他推下来，甚至我们也知道在后来他的儿子想要篡他的王位，那在他统治下面有先知作为顾问，有那个大祭司在信仰上负责的，还有他的将军和元帅。假如说只是扫罗家或者扫罗所属的便雅悯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一个支派想要推翻他的话，很就是不太可能。可能当时大卫不只面临的这个扫罗家要重新要想要夺回王位，更是在他统治期间已经形成了一些的势力想要推翻他，所以说他才会在上帝面前用这个诗歌在祷告的时候才会发出这样子的感叹。但是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三节跟第四节，你去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跟第三节第四节几乎是一样的用词。 在讲什么？汤米，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唯独他，上帝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这个地方第一次讲的时候，他不太确定，但是你去看第三、第四节，汤米往上，第三是第四节，说，哦不对，第三不是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的。几乎一样，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盼望从他而来。上面是救恩从他而来，他的盼望从他而来，这是唯一的区别。唯独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就在这里相差了一个字，我不很动摇。可是当他的信心在祷告当中，在安静在上帝面前默默无声之后，他的信心就得到怎么样坚固。所以说从一个不太肯定变成是说我必不动摇，一个非常肯定。所以同样的，假如说在这六节经文里面，我们先要学这个大卫的人生，我们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子民来说的话，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同样的功课。当我们的工作场合，在你所处的这个社会，你有没有经历类似被攻击，有人想要毁坏你，有人口是心非，当面奉承你，背后却在咒诅你，这样的一个 状况。假如说有的话，这个大卫他的做法就是推到上帝面前，他陈述这些人跟上帝陈述说这些人要这样对待我。可是他有没有主动的派兵，他是王吗，剿灭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想要造反，也是作为王的子民，但不但是王的子民，这些人也是谁的子民？也是上帝的子民嘛，十二个支派上帝的子民。所以说当这个大卫面对曾经他的岳父扫罗要陷害他要杀他的时候，他都没有行报仇的事情，因为有几次的机会扫罗落单，他可以怎么样杀掉扫罗来完成上帝对他的拣选，他没有这样子做。他说这是上帝所拣选的王，我岂可以害他的命。他对于想要造反的人，他的态度也是一样，他没有仗着自己的这个王的军队去剿灭这些要造反他的人，凡是说把这些人怎么样交给上帝，带到上帝面前，如果上帝你要审判他们，你就审判他们，但是我不愿意害他们的命。这是这个大卫作为一个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在面对自己可能会遭受的迫害和危险的时候，他的态度，他怎么样默默无声，他说我默默无声来到上帝面前等候什么呀，等候神，然后把上帝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不断地跟上帝说，你是我的磐石啊，你是我的山寨啊，你是我的盼望啊，你是我的救恩啊，你是我的力量啊，你是我力量的泉源啊，你是我一切荣耀的基础，尊荣的基础，作为王的这个基础。然后我刚才也讲了，上帝最终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有过犯，他犯过罪，但是上帝对他的评语仍然是说，这个人，这个大卫是我合我心意的人。上帝对他的祖宗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他。可以对这一个大卫来说，大卫虽然犯过错，但是当他悔改了之后，他仍然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要讲两个人？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谁的后裔，谁的子孙，在新约，所以说要点出来哈。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很显然 在新约，在主耶稣的心目当中，在使徒的心目当中，在旧约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大卫，因为他们直接在他们的这个血统里面产生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继续看下去是什么呢？是大卫自己持守了这样子在上帝面前的纯真敬虔和亲近上帝的生活。然后呢，他鼓励我们什么？下面那个第七七八节开始，汤米，他鼓励我们，哎，哦，刚才也讲到了，上帝是拯救，是荣耀啊，我的力量，力量磐石就是基础的意思啊 ，foundation。然后呢，我的避难所在乎神，神是我唯一的依靠。我不是靠军兵马匹，他有这些军兵马匹，但是他不是靠这个，他是靠什么？靠这一位他常常去亲近的神。而且呢，他依靠上帝的第八节开始是劝大家，因为劝大家的东西其实就是他在做的事情。你们发现应该是哈，你看你们众人当只是依靠他，大卫依不依靠上帝？他一生都在依靠上帝。然后呢，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他有没有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说直白的就是他常常跟上帝在聊天谈心，因为他知道上帝不但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的臣民的避难所。延伸到今天的我们，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新约的子民，如果上帝透过今天大卫所写的这个诗歌诗篇，今天也在鼓励我们依靠神，静默无声，亲近他，与上帝倾心吐意，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不满、愤慨和冤屈的东西，就在上帝面前得到怎么样？到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好吧。然后他还有一个非常哲学的说法，他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真是虚假。这是谁讲的？他的儿子未来会讲的，在传道书里面，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万物都有生有时死有时，这些都是虚空。哎，他的老爸已经开始讲了，就是说这个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有他的基因啊，也有同样的灵感，说下流人上流人放在空气里面啊就浮起来，他们比空气还轻。我们这一百多磅的身体，没有一个人是比空气还轻。他是在讲什么？请问灵魂有多重？因为啊，所以说当你的灵魂脱离你的肉体之后，这个灵魂能够升上去，说明他什么？他如果比空气还重的话，肯定掉在地上，你的灵魂。我觉得这很有趣哦。因为这样子，意思就是我们的人生很短暂，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和交往，要有势力。作为一个王，他没有仗着他的势力去欺负人，也没有抢夺他的百姓。虽然他后来抢夺过谁啊？抢夺过他那个将军的老婆，对吧？贪恋那个这个在。这个美色，所以说他曾经抢夺过，但是这个诗歌到底是在抢夺自己还是抢夺之后，我们还无从考证。因为毕竟扫罗废掉之后，他继位之后，可能他的政权也许不是最稳定的状态，也许此时此刻他还没有怎么样犯罪啊，所以说他讲这个话就很真实的表达，他是说，我虽然有权势，我不会抢夺。我虽然有权势，不会去欺负人。然后又告诉我们，财宝真假不要放在心上。财宝和身体都是有重量的，对吗？可是有一天，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去见上帝的时候，你能够把你的身体和财宝带去见上帝吗？不行。最终我们能够拥有的是什么？ 比空气还轻的灵魂有机会去 见我们的上帝。好，下面十一十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是乎神。很显然的，大卫他选择了默默祷告等候神，与上帝倾心吐意，他有没有白等？从这里他等的过程当中，不为自己伸冤的当中，上帝有没有出现跟他怎么样跟他说话？上帝说话能有没有能力？上帝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天地万物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是通他的话造成的。上帝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听见了，他就肯定是说，哇，能力属乎上帝。反过来就说，上帝就是能力，上帝是能力者。这个大卫所得的能力从上帝而来，因为他投靠的是上帝，不是军兵马匹。十二节说，主啊，慈爱是属乎你的。上帝就是慈爱，照新约有了一个解释啊，因为你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前面是想到上帝是慈爱，后面讲到是什么？上帝是什么？另外一个属性，上帝的公义，对吗？上帝断不以有恶的为无恶，无恶的为有恶。所以说他告诉我们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只有两层意思，上帝会报应那些行恶想要害他的人，这是肯定的。反过来呢，上帝会报答那些因他是义人，就像大卫一样，他行的善，不以强暴欺负人，这样的一个善，上帝要称他是什么？是义。跟我们新约因信称义是没有相冲突的。所以说上帝有能力，上帝有慈爱，上帝有公义，我们是借着上帝的能力、慈爱和公义，在地上成为学习，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的人。因为上帝是能力者，他保护他所喜悦的，所以说呢，那些想要害他的人能够害得了他吗？大卫有没有被推翻？他的王位上帝给他，他的尊荣上帝给他，没有被推翻，而且是继续 向后传。虽然后来在他的那个子孙后代里面也是有行恶的，但是最终上帝守住了他的约，使他们这一个血统这个支派中产生我们人类的救主。有谁比上帝的能力更大？没有。如果你站在上帝这一边，上帝站在你的人生当中，谁能害你？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上帝的爱和能力的保护底下拿走。这就是整个生命的信息，整个福音的信息，整个圣经的信息。无论是古时候的诗歌、先知书，还是新约时代的福音书、使徒行传各样的书信，都在证明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这一批属于上帝的人，借着耶稣被称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公义都在保护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你透过大卫自己的亲身经历，也透过他怎样亲近上帝、依靠上帝、跟上帝站在一起，他不以自己伸冤，不为自己辩屈，不以他的强势、不以他的这个权势去报应人、欺压人，而是将这个审判的主权、刑罚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愿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感动这个大卫的灵，也感动我们，在遇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能够依靠上帝，与上帝站在一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等候神。